浩浩大军镇边疆，统领无能遭祸殃。太监王振为罪魁，昏聩无能累君王。
旷野宜章人，永乐年间进士出身，他为人清廉，十分的正直，对于王振的胡作非为很是不满。这次他上书反对，正是他一贯以来正派品行的表现。不出所料，他的反对也被驳回了，但这并不是他劝阻行为的结束。事实上，作为一个从始至终参与了这次远征的人，他把自己的忠诚保留到了生命的最后一刻。而这位于谦正是我们后面篇章的主角啊，提前出来跟大家见见面。要说这位仁兄实在不是一般的强，他的能力和人望也不是一般的高。他得罪过第一号红人王振，而且从未认过错，而且就在王振的眼皮子底下还能副官职兵部侍郎，而王振也拿他没办法，可见其根基之牢固，背景之深厚。这两位兵部高级官员的抗议被驳回后，只好去继续他们的工作，为远征做准备。按照规定啊，皇帝出征，兵部主要领导应该陪同。经过内部的商议，最终做出了决定，旷野陪同出征，于谦暂时代理兵部事宜。事实证明，正是这一决定挽救了大明帝国的国运呢。与他们相比，其余两位辅政大臣的表现实在是让人失望。三阳已经死了，胡莹没什么能力，而真正应该起到作用的张辅却一言不发，这就太不应该了。张辅率军平定安南，曾经身经百战，不可能不知道这一举动的危险性。此人是四朝老臣，王振呢也不敢把他怎么样。如果要争论起来，王振可能还不是他的对手。但年老心衰的张辅却令人失望地保持了沉默。虽然一言不发，虽然明知危险，但张辅最终还是与皇帝一起出发远征，不是作为指挥官，只是作为一个陪同者。你把儿子交给我，我就陪他走到底吧。大臣们是乱作一团，各有各的打算和行动。皇帝也有，皇帝也是人，在出差之前他也要交代好工作啊，告别亲人，这样才能打好包袱上路。朱祁镇现在就面临着这两项工作，他首先把国家大权交给了自己的弟弟朱祁钰。应该说朱祁镇是一个品性温和的人，他和他的弟弟关系也十分的好，而他的弟弟呢也十分的规矩，对于不该属于自己的东西是从不贪心，比方说皇位。正是因为这个原因，朱祁镇放心地将国家大权交给了他。然而朱祁镇不明白的是，世界是不断变化的，事情会变化，人也是会变的。当一个人习惯了某种权威和特权之后，他就再也无法忍受失去他们的痛苦了。权力在带给人们尊严的同时，也会带给他们自私。交代完国家大事之后，朱祁镇回去向自己的妻子钱皇后告别。正统七年，对于大明王朝而言并不是一个好的年份。正是在这一年，张太后去世了，王振夺取了国家大权。但是这一年对于朱祁镇本人而言却是幸福的，因为就是在这一年，他迎娶了自己的皇后钱氏。自古以来，几乎是有多少皇帝就有多少皇后，而且皇后的人数只多不少。事实上，皇后一直以来都是无可忽视的一股政治力量。从武则天到慈禧，他们在历史中担任的戏份绝对不比某些男主角少。当然了， 更多的皇后则是默默无闻，被淹没在历史的尘埃之中。但也有一些皇后，因为他们卓越的政治才能和权谋手段，被载入了史册，名留青史。这位前皇后就是其中的一位，她的名字一直流传了下来，为世人所传颂。但她与历史上的那些皇后们不同，她不是靠自己的权术阴谋、政治手段让人们记住她的，她凭借的是最为简单也最为真诚的东西，感情。她用自己的真情打动了历代的史官，于是她的事迹就此被流传了下来，并且感动了很多的人。所以在之后的篇章中，我们也会讲述这位不平凡的女人，讲述她的不朽传奇。一个女人的传奇，因真情而不朽。皇后与皇帝之间有真的感情吗？相信这也是很多人的疑问。在我看来啊，答案是肯定的。至少在这位前皇后身上，我看到了真正的感情，没有任何功利，纯真的感情。在那3000佳丽的深宫中，无数阴谋诡计每一天都在不断的上演。为了争宠争权，原本手无缚鸡之力的弱女子会变得比男子更加阴狠毒辣，有的甚至不惜杀掉自己的骨肉去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。但这绝不是说他们可恨可憎，事实上在我看来，他们是一群可怜的人。在那权力决定一切的世界中，有了皇后和宠妃的名分，有了权力才能掌握自己的命运。要想稳固自己的地位，就必须消除所有的感情和同情心，变得冷酷无情，除此之外别无他途。在我看来，这些可怜的女人们的所作所为并不是自私，而是自保。而在我们后人的眼中，所谓后宫就是一笔算不清的烂账，争宠夺位争嫡，周而复始，不厌其烦，是乌烟瘴气。而这位前皇后就是这乌烟瘴气的后宫中盛开的一朵莲花。朱祁镇十分喜爱他的这位原配夫人，也十分照顾他。前皇后并非出身大富大贵之家，懂得生活不易，即使在做了皇后以后，她也没有习惯养尊处优的生活，而是尽心尽力地对待自己的丈夫，还经常动手做些针线活。而朱祁镇呢，数次要给他的亲戚封侯，也都被他给推辞了。在很多人看来，皇后衣食无忧，母仪天下，做针线不过是消遣。但是事实似乎并非如此。如果前皇后知道几年之后，她竟然会用自己的针线手艺做活去换取东西，不知会作何感想啊。总而言之，这个皇后并不一般，她不要官也不要钱，除了一心一意对自己的丈夫，她似乎并没有其他的要求。而后来的事实也证明了，她对朱祁镇的感情是真实的，经得住考验的。在她的眼中，这个叫朱祁镇的人的唯一身份只是她的丈夫。无论朱祁镇是皇帝还是俘虏，或是被自己的亲弟弟关押的囚徒，这个身份始终没有变过。在朱祁镇向他告别准备出征的那个晚上，没有人知道他们之间说了些什么，但是我相信这位妻子会像所有普普通通的出征士兵的妻子一样，嘱托自己的丈夫要保重身体，注意安全，并说出那句曾经被说过无数次但仍然值得继续说下去的话：我会等你回来。正统14年7月17日，大军出征，不顾无数人的阻拦，王振执意出征，他要去找寻梦想的光荣。与他一同出征的 有很多堪称国家栋梁的文官武将，他们包括英国公张辅、陈国公朱勇、内阁成员曹鼐、内阁成员张毅、兵部尚书旷野等等。这个全部的名单是很长，咱就不一一罗列了。总之呢，朝廷的文武精锐很多都随行而去，但是能够活着回来的却很少。此时的朱祁镇也不会知道，他的传奇经历就要开始了。对于这个年仅23岁的年轻人而言，这是一次令人期待的兴奋历程。他一直尊敬有加的王先生是不会错的，亲征无疑是唯一正确的方法。客观地讲，朱祁镇对这次即将到来的失败是负有责任的，但是主要责任绝不在他，因为他不过是个没有多少从政经验，而且过于相信别人的一个年轻人而已。王振才是这一切的罪魁祸首。暂时不说责任在谁，其实就在大军出发的同一天，几百里外的大同已经爆发了一场大战了。战争的地点在洋河，这一战以明军的全军覆没告终。必须说明的是，这场战争完全体现出了野先军队的强悍，因为明军是有备而来，且得到了大同镇守太监郭靖的全力支持。但是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，明军仍然不是野先军队的对手。除了全军覆没之外，领军大将宋英也被镇斩，随军的太监郭靖还算聪明，躲在草丛中装死，才最终逃过了一劫。只有一个人逃了回来，这个人叫做石亨，也是大军的主将之一。自己的所有部下都被野先杀死，本人呢是落荒而逃，这对于一个指挥官而言是最大的侮辱。但是石亨是幸运的，在不久之后，他将有机会亲自拿起武器为死去的同胞复仇。战胜的野先也已经打扫了战场，养精蓄锐，等待着对手的到来。而对于这一切，尚在梦境中的王振是不知道的，他始终天真的认为，只要大军出发，看见敌人一拥而上，就能获得胜利。20万大军就是在这个白痴的引领下，啊，沿居庸关怀来向大同挺进，而前方等着他们的是死亡的圈套。8月1日，大军到达了大同。在洋河差点被干掉的郭靖已经逃了回来，并且见到了自己的顶头上司王振。看着郭靖那惊魂未定的眼神和体态，王振不禁嘲笑了他一番。我有20万大军，还怕他野先吗？但是郭靖接下来说的话却真正震惊了本身就是无胆小人的王振。他绘声绘色地向王振讲述了那从前的战斗故事，并且添油加醋地描述了战败时的惨状。司礼监王振也就是个奴才，在他大权在握的日子里，他作威作福，不可一世，还梦想着建功立业。其实在心底他很清楚，自己不过是个骗取了皇帝的信任，狐假虎威的一个小人，一个懦夫。于是他一改之前的豪言壮语，立刻下令班师。此时大军刚刚到达大同，并未走远，如果按时撤回是不会有任何问题的。野先暂时也摸不透这20万大军的底细，不会立刻进攻。虽说师出无功，就算是出来旅游了一圈吧，可是王振这个死太监偏要搞出点花样来。王振这个人是一个小人兼暴发户，他的所有行为模式都是依据这一身份而定位的。而像他这一类的暴发户有一个共同的特点，爱炫耀。王振的家在玉县，当时呢属于大同府的管辖范畴， 于是他决定请皇帝到自己的家乡看看。这小小的玉县有什么好看的呢？其实王振的目的很简单，就如同现在的有钱人喜欢开着车回到自己的老家，然后大按几声喇叭，把全村的人都叫醒，然后让全村老小出来看看自己的新车新衣服。王振带了皇帝和20万人回到自己的家乡，也就是这个目的，他无非是想炫耀一下而已。当年那个穷学官现在出人头地了，已经变成了太监。既然王振决定要回家去看看，那就去吧。大军于是调转了方向，向玉县出发。事实上，王振这个决定倒是正确的，因为从他的家乡玉县正是由紫金关入京的必经之路，只要沿着这条路进发，足可以平安地抵达京城。8月3日，大军开始前行，但行进了仅50里，队伍突然停了下来，然后接到命令，所有的部队立刻转向回到大同，沿来时的居庸关回京。哎呀，这真是一个让人抓狂的决定，大军已经极其疲惫，如果继续前进，不久就能回京，并且确保安全。你好好的路不走，你走的半路居然要回头取一条远路回京。发布这条命令的人如果没有正当的理由，那就一定是疯了。王振有正当的理由，而且似乎还很高尚。
这个秋收在即，大军路过玉县，必会践踏庄稼，先命大军转向，以免扰民。
嘿，真是太高尚了啊！司礼监王振践踏人命，贪污受贿，祸害国家，陷害忠良，现在竟然突然关心起了玉县的庄稼来了，实在是明察秋毫啊！后世的史学家无不对此高尚行为深恶痛绝，还有很多人分析，玉县的田地应该都是王振自己的，所以他才那么在乎。其实在我看来，是不是王振的并不重要，因为即使是这些田地不是他的，也不能说明他的品格有多高尚，无非是施以小恩小惠，显示自己的权力而已。王振最终还是挽救了玉县的庄稼，显示了自己的权威，当然也付出了一定的代价，而这个代价就是数10万条人命。天降大雨，20万大军行进更加困难，士气是极其的低落，士兵们是怨气冲天。然而事情已经到了这个地步，说什么也没用了，得老老实实的走吧。8月10日，经过艰难跋涉，军队到达宣府，眼看着大军就可以安全地进入居庸关，大家都松了一口气。但也就是在此时，一直尾随而来的野仙终于看清了这支明军的真实面目。经过数次试探，他已经明白了，只要发动攻击，必定能够击败这个所谓的庞然大物。在躲避及尾随了1个月之后，野仙这只前肢虎于是开始了他的第一次攻击。所幸的是，明军发觉了野仙的这一企图，立刻派出主力部队骑兵50000余人进行阻击。统帅这支军队的是朱勇，朱勇的父亲朱能是一位优秀的指挥官，就如同张府的父亲张玉一样。但朱能和张玉的不同之处在于，张玉的儿子张府也是个优秀的军事人才，但是他的儿子不是。朱勇带领着50000大军自信地出发了。他虽然是负责后卫工作，但其实他的兵马要多过野仙2倍，因为据可靠的情报，野仙只有20000骑兵，这也是朱勇自信的根由所在。盲目的自信往往比自卑更可怕，具体经过咱就不用多说了，直接说结果吧。要儿领中服死， 所率50000骑皆没。听到了吗？50000人中了20000人的埋伏，全军覆没。这充分地说明了朱勇不是一个好的指挥官。不过在我看来，死在要儿岭的50000大军还是幸运的，至少他们还是奋战而死的，他们没有死在土木堡，没有死得那么窝囊。消灭了朱勇，通往胜利的道路终于打开了，野先的面前是一片毫无阻拦的坦途。
明朝那些事儿，明朝那些事儿，作者当年明月，演播张杰，编辑海燕，录音师张笑音。本作品由佳佳听书馆出品。